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在过年期间啊，各大黄金饰品店往往会聚集了大量的顾客，很多朋友呢都会在新年到来之际购买黄金转运珠等一些饰品，为新年图个好彩头。黄金因为它耀眼的光芒和稀缺性，自古以来就很受人们重视。到了秦汉以后，黄金甚至成为贵族和百姓心中长生不老的仙药。这不，有一天，有一人就跑到了王宫，毛遂自荐了。
站住！你是什么人？胆敢闯进宫门？
侍卫大人，我这儿有修炼得来的长生仙药，进献给楚王。
你这药能吃吗？想加害大王可是死罪。
要不您先试试。
刚才您也听到了，这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说上林》里面的故事。不过那楚王还真没吃上这仙药，倒是被这侍卫尝了鲜。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更是遍寻六国的方式来找长生仙药，可找遍了四海，实在找不到，那该怎么办呢？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为什么都对炼金术如此执着？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欧洲，为什么对炼金术深信不疑呢？从研究冶炼方法到发现新元素，炼金术究竟为人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1039听天下，田阳和您聊聊历史上那些奇葩的炼金术的故事。好几年前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您肯定知道，叫《康熙王朝》。那片尾曲有一句歌词您肯定也熟，叫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其实啊，这不仅是康熙皇帝的想法，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看着万里江山，他可是恨不得活个上下5000年啊。为了这，他甚至派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儿跑到海上去找药。找不到怎么办呢？那咱们就自食其力，自个儿做呗。可是自个儿做拿什么做呢？既然是长生不老药，那这个药的原料也得是长生不老的东西吧。什么东西能长生不老呢？想来想去，有了，只有金子可以啊。您想，金子拿火烧不坏，放到水里头也不会生锈，埋到地下也不会腐坏，是吧？没错，就是它了。可人们很快会发现啊，金子虽然是长生不老，可是这玩意儿吃下去就得玩完。您看啊，好多古代电视剧不经常有吞金自尽的桥段吗？那怎么办呢？有人想起来，在炼铁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种神奇的现象，丹砂烧之成水银，畸变又还成丹砂。是什么意思呢？丹砂就是硫化汞，硫化汞经过加热可以分解成汞，汞与硫研磨生成黑色的硫化汞，黑色的硫化汞隔绝空气加热，慢慢可以转变为红色的硫化汞，而用丹砂与铅铜铁等物质放到炉火中烧炼，会形成类似于黄金白银的合金。上学的时候化学没好好学呀，这么复杂我估计您也听不懂，我就一带而过了。总之啊，古人看到这些奇妙的变化呢，认为普通的金属通过与丹砂的冶炼可以得到长生不老的黄金，而这些黄金呢可以作为药物服用，也就是传说中的金丹。到了汉朝，汉武帝派人找来很多自称能够炼丹的方士，在宫里给他做金丹。御用方士李少君曾经对汉武帝说，您可知道用这丹砂可以把普通的金属炼成黄金，拿这种黄金做成餐具，吃个饭就能延年益寿。 您别小看这句胡诌啊，这可是史书上曾经记载过的原话，也是中国历史上炼金术最早的确切的文献记载。除了汉武帝，他伯父淮南王刘安也热衷于炼金丹，人家不仅招揽了很多江湖术士进行炼金丹的活动，还把使用过的秘方收集起来传成了一本书。不过他后来动静闹得有点大，汉武帝一听，哎，好东西得大家分享啊，于是他就下旨让他伯父赶紧过来一起研究炼丹。可是这个淮南王竟顾着自己玩了，压根儿就没搭理他。很快汉武帝就以有人告发其谋反为借口，下令诛杀了刘安一门。这回炼多少金丹也没用了，炼丹的书也不知所踪。书没有了，金丹也没炼成，可是这不影响一代代皇帝继续研究啊。到了唐代，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炼制金丹，修炼长生之道。可是您想想，咱们刚才说了啊，古代炼丹家所炼制的金丹里面都是有毒的，汞啊、铅啊、砷啊、硫啊，还有一些重金属，所以这个金丹不仅不能治病延寿，吃了它肯定中毒啊。所以在唐代，尤其是后期的穆宗、武宗、宣宗，都是因为吃了这所谓的仙丹中毒暴毙的。这么一折腾，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不敢再捣鼓这东西了。中国方士们炼金丹的目的是为了长生不老，就在同时，西方也出现了一批炼金丹的人，不过他们却是想发财致富。那他们又是怎么炼的呢？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水、土、火、空气构成的。物质的所有形态都是由这四种元素根据不同的比例组成的。于是一些人相信，只要在适宜的湿度和热度下，把水银和普通金属放一块，最终就会变成黄金或者白银。公元前二世纪，亚历山大的炼金术士将铜、铅、锡、铁融化成一种黑色的合金，再加上水银，把黑色合金变白，最后用硫化钙溶液使合金的表面包裹一层黄色的硫化锡。穿上黄色外衣的合金洗净之后，简直就是一块块逼真的黄金呐。中世纪欧洲的炼金家就曾经大言不惭地宣布，倘若大海是汞做成的，我就可以全部把它变成黄金。那这么看来，得到黄金实在是太容易了，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啊。大家纷纷开工，很快市面上就出现了大量的假黄金，以至于后来还要专门请阿基米德去鉴定国王皇冠的真伪。这也让这位科学家顺带发现了浮力定律。在公元三世纪末，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山寨黄金终于是忍无可忍了，下令取缔炼金术，并将炼金术的书籍全部收缴焚毁。这回让你们再造假，没门儿。一纸政令总算让炼金的人消停了。可是到了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帝国在中东迅速崛起，大量的古希腊文化知识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古希腊的炼金术很快被阿拉伯人学了去，开始慢慢的传播。巧的是，当时也正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唐朝炼金术的高峰期。通过长安与西域文化的相互传播， 阿拉伯帝国最著名的炼金术士贾比尔把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和中国的炼丹理论结合起来，改良了新方法，炼金术又开始红火了起来。贾比尔去世200年之后，人们在修建街道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地下炼金实验室。在那儿，人们发现了很多炼金术的实验仪器，还有一个2.5磅的金臼子，全城为之轰动。人们开始相信贾比尔炼金绝对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能够点石成金。还有好事者把很多来历不明的炼金手稿编成了贾比尔文集，据说那个时候以贾比尔的名义撰写的著作得有上千种。11世纪之后，大批欧洲学者开始翻译阿拉伯文献，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贾比尔的炼金秘籍，大发横财。到了12世纪初，已经销声匿迹数百年的炼金术终于又在西欧复活了。为什么从贵族到平民都对漏洞百出的炼金术深信不疑呢？到了13世纪中叶，欧洲的经济复兴了，与东方的贸易逐渐增多，大量奢侈品像绸缎、珠宝、香料的输入，让王公贵族们越来越追求豪华的生活享受。可是照这么下去，贵族坐吃山空也缺钱啊。为了能够迅速赚钱，他们开始把手里的钱首先砸在炼金术的实验上。一时间，各行各业的人都沉溺于炼金术而无法自拔。有钱的雇人炼金，没钱的帮人炼金。和当年的汉武帝一样，欧洲各国的君主跟前都有大量的炼金术士为他们服务。很多贵族都喜欢邀请炼金术士住在家里，甚至干脆把他们囚禁在地牢里，让他们拿炼出来的黄金换取自由。当然，不少夸下海口的家伙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蹲了一辈子。这里头倒也有不少人蒙混过关发了大财的，比如说有一位著名的炼金术士，名字挺长，叫尼古拉斯·费勒梅尔。在这个人的墓碑上有这么一句话，他曾先后捐赠了巴黎的14家医院、7座大教堂和3座小教堂。其实他的本职工作只是普通的抄写员，没想到在无意之中，他花了2枚古尔登银币买了一本所谓的炼金秘籍，就是这本化学教材让他靠着冶炼假黄金一下子成了富翁，还成了大慈善家。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有点太夸张了？难道当时就没有检验黄金真假的方法吗？连古希腊的阿基米德都能检验，13世纪的欧洲学者怎么反倒不行了呢？其实啊，13世纪的欧洲那些所谓的炼金术士也有自己的套路，他们会为雇主演示炼金过程，从而取得信任。那我们就来说说他怎么演示呢？先将水银注入干锅，然后倒入一些所谓的珍贵粉末，其实就是一些金属粉末。同时呢，他们早已将准备好的真金白银放入一块木炭内部或者搅拌棒末端的孔中，然后用黑蜡封好，将炉子持续加热。到了适当的时机，他们要么将准备好的木炭放置到干锅上方，或者使用搅拌棒搅拌干锅中的液体。这样黑蜡融化了，贵金属掉到了水银中。当水银在高热下蒸发掉时，人们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干锅中出现了货真价实的金银。还有一些人是利用双层的干锅进行诈骗，干锅下面有一层是钢或者铜，上面一层呢则用石蜡涂成金属颜色，在两层之间藏进一些金粉或者银粉，然后 当众在干锅里放入铅、水银等金属，把干锅放在火上烧。当石蜡融化之后，锅底上自然也会出现真金白银。与其说这是一些炼金术士，搁现在看来，倒不如上春晚去表演魔术去。那么，东西方的炼金术什么时候退出了历史舞台呢？为什么说炼金术最终推动了近代化学的发展呢？骗子的套路再深，也总会露出狐狸尾巴。到了14世纪，罗马教皇约翰22世发布了诏书，明确禁止炼金术。这位教皇也警告说，即日起，炼金术将被禁止，任何从事或资助炼金的人都将受到惩罚。他们必须缴纳与其所制造出的假金同样重量的黄金或白银作为罚款，罚金将充入国库，用于资助穷人。无力缴纳罚金的人将被宣判有罪。眼看着欧洲的炼金术从此走到了穷途末路，人们对炼金术从相信、尊敬变成了鄙视、唾骂。但丁在他的《神曲地狱篇》中专门写道，两个在世间用炼金术骗人的炼金术士被打入了地狱的第八圈、第十断层的最后一座，可见人们当时得多恨这帮人呢。巧合的是，16世纪之后，中国的炼丹术也因为始终无法炼出不老金丹而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炼金术灰溜溜的退场了，但是中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士们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的努力，无意中推动了近代化学的发展。14世纪初，一位西班牙炼金家冒名贾比尔写出了4部金丹术著作，其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食盐的提纯法，还记录了硝酸、王水的制取法。通过这些实验数据和方法，到了中世纪后期，在术士们对实验方法的不断修正下，硝酸、王水已经成为了最普通的化学试剂。到了16世纪，欧洲的炼金术士发现了酒精。17世纪，德国汉堡的炼金术士布兰特通过蒸馏尿液发现了在黑暗里可以发出奇异光的粉末，也就是化学元素磷。到了到了，虽说黄金是一点没提炼出来，但是更多的新元素和化合物却出现在了人们眼前。1661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波义尔的名著《怀疑化学家》问世，他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元素的概念，也就是那些无法再分解的简单物质。波义尔向全世界宣告，化学不仅仅是医生的助手和炼金术士的技能，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从此，化学研究者彻底摆脱了炼金术的阴影，成为了专业的科学工作者。18世纪，随着拉瓦锡的化学基本论述的问世，近代化学终于成为了一门系统而独立的学科。可惜的是，这位被人们称为现代化学之父的拉瓦锡，最后因为担任过波旁王朝的包税人，被雅各宾派送上了断头台。这实在是一个化学界的遗憾。弗朗西斯·培根曾把炼金术比喻为《伊索寓言》中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在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葡萄园里埋有黄金，结果几个儿子经常去葡萄园内翻土找黄金。久而久之，黄金虽然没找到，但是却让土壤变得松软，使得葡萄获得了大丰收。都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东西方炼金术士们用尽各种方法寻找点石成金的方法，他们不惜以身试毒，进行各种物质的试验。 虽然没能冶炼出真金白银，却在无意中推动了近代化学的发展。这或许也可以算是延续千年风靡全世界的炼金术最好的归宿了。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收听往期节目，了解幕后花絮，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明天中午一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1039交通服务热线。